中共推出多国免签证，国际机场人流稀疏。拜登推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禁令，为川普设下困局。中共铁饭碗加薪200亿，年关几家欢乐几家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健身阿根廷即将访问美国。美国东部多个州告急，暴风雪吹袭。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5日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不断推出多国免签证政策，但是就无法吸引西方游客造访。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严重衰退，而导致中国回到更加封闭的状态，关键是政治原因。近期中共相继对欧美国家开放单方面的免签证，日前当局又一口气对54个国家放宽过境免签证，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南韩和澳洲等国家。网民评论话：真系急啦！不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就依然空空荡荡。清华大学营销系主任郑旭煌近日发影片，比较咗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阪国际机场的人流量，可见北京首都机场 T3 的国际航班候机大堂人流稀疏，感觉空荡荡。他对比了大阪国际机场候机大堂的免税店人头涌涌的景象，难免感叹外国人去了哪里？如果连差距都不愿意承认，又怎样改变错误迎头赶上？同时，日本、越南、泰国和印度等周边国家迎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以日本为例，日本国家旅游局去年11月发表评估数据说，日本2024年1至11月的访问日本外国游客数量就高达33,379,900人次，已经超过2019年创下的全年最高纪录3,188万人次。反观中国，去年的境外游客入境人数仍然远低于2019年。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已经不再单方面相信官方的数据，而是相信眼见为实。网友都对国内机场的冷清表示认同。一位云南网友说，我去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人头涌涌，熙熙攘攘，充满活力。反过来回到昆明机场就冷冷清清。一位北京网友表示，我前几日在首都的 T3 客运大楼出入境，觉得真是好萧条。国际航班没几个，咁大的 T3 客运大楼啲人就寥寥无几。免税店亦都大部分关了门，同19年相比真是太冷清了。另一位北京网友反馈话，暑假去美国，在首都国际机场出发，中午想找饭食都找不到。对于外国人不来的原因，网友亦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一位匿名的网友表示，外国人进入中国要在24小时之内去当地的派出所申报，太麻烦了，所以人咪不来咯。一位广东网友说，现在一线城市外国人亦都很少见了，都是疫情3年吓走的。一位墨西哥的华人网友说，入境没有网络，没有微信支付的，冇谷歌地图噶，你叫外国人点样入境啊？相反，由中国落地，海外可以话同国内一样方便。仲有唔少网友投诉国内嘅安检程序太繁杂，吓走咗外国人。有亲身经历咗北京安检嘅网友反馈话，喺北京大街经常有人查身份证，到北京嘅巴士亦都要乘客交出身份证或者落车查，酒店亦都分对外同对内。湖北网友均衡天下话：呢度要指纹，嗰度要人面识别，行一步都要安检，边个愿意嚟啊？更加有四川网友直指，话咁系拉间谍嘅后果。加拿大华人张先生去年回国处理事务几个月，佢向记者讲述咗自己嘅亲身经历同感受。张先生认为中国真系倒退啦，点样搞呢一啲签证政策？乜嘢10日免签证啊？亦或乜嘢144小时免签证啊？咁系治标不治本嘅， 根本就吸引唔到外国人。一系上唔到网，二系俾钱难。小粉红成日话可以用现金，就算系接受现金，佢哋都冇得找。譬如话奶茶店、餐厅，仲有的士啊咁，你俾100蚊，人哋唔一定有得找。近年嚟，好多外资撤离中国。张先生认为主要是怕中共国安法，好像讲了一句说话就会被贴上境外敌对势力的标签，而他就曾经受到威胁被举报，感觉言论自由倒退，讲真说话被举报，又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搞揭发搞批斗。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认为，中共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他对外国人对外商的敌视也都非常明显，外商也都感觉到受到歧视，他们要应付中共关于国家安全方面的骚扰破坏，而在企业内部又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这些都导致外商撤离，游客也都会因为这样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不再去中国，加上中共隐瞒疫情，支持俄罗斯等，国际形象日益恶劣，这些都令中国不再是一个吸引西方游客的地方。谢田认为，其实真正的开放是政治上的开放，如果共产党的统治被解体，政治上开放的话，涉及其他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方面，通通都不是问题。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加快速度，趁住1月20日后任总统川普就职之前发出禁令，阻止美国开发近海的原油和天然气，而且要确保未来的政府无法解除这项禁令。1月4日，路透社消息，拜登将会在下星期一正式向外宣布他的相关行政命令。禁令涉及的水域包括美国东西两大洋，即是太平洋和大西洋部分沿海水域，以及墨西哥湾东部的部分水域，但是就没有禁止在墨西哥湾中部和西部海域出售新的原油和天然气开采权的可能性。墨西哥湾生产的原油和天然气目前大约占美国能源总产量的14%左右。而拜登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禁令呢？路透社指出，拜登是为了加强自己在应付气候变迁的立场，并且希望这方面留下自己的印记。而拜登这个做法对于后任总统川普来说会是一个重大的阻碍。川普打算扩大美国能源产能的宏伟计划，无疑被拜登这项禁令增加了困难。但是总统的行政命令通常很容易被下一任总统废除，不过拜登似乎也都早有准备。华尔街日报4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引用已经有72年历史的外大陆架土地法，禁止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某些联邦水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钻探。该法例并未明确规定总统有权撤销禁令，所以有可能川普很难推翻拜登颁布的命令，那也就是说川普很难直接用总统令的方式废除拜登的禁令。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先经过国会的同意。彭博社亦都指出，拜登政府官员实际上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都一直考虑采取这个步骤，不过在川普去年赢得大选之后就加快了行动的步伐。这项措施亦都和拜登最近采取的禁止在部分山区开矿或者进行能源开发的行动是一致的。为了促进消费，中国各地几百万名公务员传出加薪的消息。按照这个加薪幅度预计，中共今次将会拿出200亿。就在中国全社会都感受到经济不景气、商圈倒闭、找工难、供不起楼、供不起车、医生都出不到粮、百业萧条的背景底下，竟然有人说自己加了人工。据媒体联络受访者证实，今次加薪幅度大约是每个月人民币500元，有些基层公务员就加人民币300元。主要针对的是政府公务员，不少政府官员和公共部门员工的加薪会追溯到去年7月，并且以类似奖金的方式一次过支付。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没对加薪传闻作出任何回应。目前还未清楚加薪是怎样资助，总成本是几多，或者加薪幅度的具体百分比。据路透社估计，若果中国所有4800万名公务员都依照上述条件加薪的话，政府今年将会为中国经济一次性注入大约120亿至200亿美元。中国目前仍然面临持续的房地产危机、通货紧缩，以及美国可能对出口商品征收更高关税拖累的困境。年轻人就业压力巨大。在私人企业压力大的这个时候，稳定的工作对年轻人来讲就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自从2014年起，公务员报考的人数已经增加了3倍。即使有些地区政府部门面临出粮困难问题，最终要削减人工，甚至是减少职位。但是去年考公务员的人数就破纪录，达到340万人。有教师和公务员已经证实确实收到加薪的通知。但是一名来自湖北的微博网民就批评说，为什么只是针对少数公务员来刺激消费？流亡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政治人物冈萨雷斯5号表示，他计划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法新社报道说，1月5号，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冈萨雷斯在阿根廷会见了阿根廷总统米内。他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表示，我们正计划同总统拜登对话，亦都喺度等待美国新当局进一步嘅消息。而米莱就声明话，喺马杜罗政权嘅不公平同埋施压底下，阿根廷系唔会保持沉默噶。委内瑞拉喺去年7月底举行争议性大选过后，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冈萨雷斯坚称，佢喺大选中击败咗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所以受到马杜罗政府嘅镇压。9月流亡到海外，而境内就有多名反对派领导人被捕，另外有大批民众因为涉嫌参加抗议活动而被镇压。再过几日，马杜罗即将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宣誓就职，展开第三个总统任期。冈萨雷斯声称自己赢得委内瑞拉大选，是合法当选总统，目前展开了一趟区域之旅，希望赢得国际支持。5号他先和米内见面，而美国、欧洲联盟和其他几十个国家表示，委内瑞拉选举事务官员到现在都还未公布去年7月28号大选点票的细节，操纵了选举结果。他们都承认冈萨雷斯是赢家，而以俄罗斯和中共为首的几个政权就承认马杜罗当选。美国气象学家警告，一场巨大的冬季风暴正在酝酿，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要应付大雪、寒冷、低温和道路结冰等危险的情况。法新社报道，这场风暴行经的路线有超过5500万居民。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由北美大平原到中大西洋沿岸地区都将会出现暴风雪。目前蒙大拿州已经发出冬季风暴警告，警告的范围一直由东部沿海的特拉华州向南伸展到马里兰州和维珍尼亚州。维珍尼亚州向内陆伸展到密苏里州的州长都已经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在社交媒体警告居民，这个星期六可能会出现危险天气。据国家气象局的信息，东北方向的纽约州和宾夕凡尼亚州东部部分地区的积雪可能会达到60厘米厚，而堪萨斯州到密苏里州以及俄亥俄州预计5号的降雪量将会达到33厘米。预报显示5号早晨气温将会降到摄氏18度以下，同时有强烈的阵风，而暴风雪将会直卷大平原地区。预报还估计冻雨和雨夹雪冰层将会覆盖道路，树木和电线受压倒冧，居民停电等情况都可能会出现。提醒大家，无论是居家或者是外出，都要做好御寒的准备和充足的食物和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